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圣洁的主，你是荣耀的主，你是慈爱的主，是你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是你让我们因着你的圣洁而认识你。主耶稣，我们渴慕认识你的圣洁，认识你的性情，求你使我们像你一样的活在你圆满的旨意中。你创造我们就是在你的旨意中，要我们活那圣洁的生命。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要在你内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唯有你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罪恶，唯有你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把我们的不义不洁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主耶稣，谢谢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你为爱我们而舍弃你的性命，亲流你的宝血，我们就因信你得到你宝血的洗净，领受你爱的生命。在你内，在你的爱内，你赐给我们了你复活的新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你手中你所造的新受造物，就得已成过去，你要让我们看到一切都成了新的。主耶稣，我们要以新的心神来亲近你，我们要以新的生命来侍奉你，我们要在你荣耀的光中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敞开我们的心。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为了是承行你的旨意，求你向我们显示你对我们的宠召，好使我们能够活着因你而活，活在你的旨意中，活在你的丰富里，活在你福音的丰满中，在你的福音中生活，认识福音，正是你的德人，为使一切信你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好使我们成为你福音的使者，为你的福音作证，福音的大使，把你福音的喜讯传遍普世万邦。你愿意众人都得救，我们就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来跟随你，不抵挡你圣灵的工作，你必要使得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好使你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所受的宠召是多么多么的丰厚，要显示给未来的世代，就给这一个世界，黑暗的世界，看到你借着你子女们那在你的善功中度日的善行，看到了光，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你是我们生命中的源头，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而使他们渴慕这生命都能信你归向你。主耶稣，你的名是至高的，你的名是至圣的，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不洁的灵，不义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主耶稣，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世代里，我们如何活圣洁的生命？在这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我们如何以你的爱来爱你摆在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唯独仰赖你的救恩，你将你救恩的活水从天上而来的圣灵的能力倾倒在我们的心中， 好使我们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成行你的旨意，为你的福音作证，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已经坐了就继续坐了。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在他样样都好的作为里，有一句话主说，凡有的还要再给他。主给我们很多的丰盛，很多的美好，那么他要再给我们的美好是胜过先前的美好，而且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丰盛。主说我来要给你们丰盛的生命，还要给你们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就是这次的见证人，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们这边有人点头，你从镜头里可以看到。我们不论人能不能看到你，我们的心里面深深的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主的丰富是越来越多，他是得胜的主，他为他自己获得了完全的胜利。有一位姐妹发个简讯问我说，你提到的国度我很想知道，我热切想要知道，可是我不太明白，你可不可以跟我多解释一点。我就回答说，你问的问题很好，可能你想要多知道一点，也是很多人想要多知道一点。因为我们上一次的题目就是在启示录末世录 第五章，那里就提到了国度。我们在翻到启示录第五章第七节，末世录第五章第七节，唯有你就是主耶稣，当得起接受那书卷和开启他的印。印密封呢，就是里面很多的奥秘是封闭的，而这个封闭的奥秘，你知道有一个封闭的奥秘，你就是有福的。你知道那个奥秘是什么，你就是更有福的。我们需要知道有一个神为我们所准备的丰富是真实的。在天上有一本书，就是诗篇第139篇，圣有139篇说的，有一个书卷记载着关于你一生一世神的命定，关于我一生一世，关于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都有他的命定，而那命定是一生一世对你最大的丰富。只有你活在这个命定里，你才是最幸福美满的人。那这一个命定，我们读主的话我们知道了，可是知道你的命定是什么，你就是更有福的。我们知道有这一些好的丰富的神的奥秘，那么它是被密封的，而这个密封是神准备我们，他把这个封闭的打开来，而他打开来事事有时。谁能够打开这一个印记呢？唯有你。这里是谁？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因为为什么他可以打开呢？因为，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很多的关于天国的秘密，我们很想知道。只有主为我们打开，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才能知晓。因为你曾被宰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异民各民族各邦国中把人赎来归于天主，那么被赎回来救赎回来归于神的这一些人，是不是只有以色列人？
不是，
不是。因为他说各民族，各民族就是所有的民族，不论你是哪一族人，就是美国人呢还是中国人呢？中国人里面也有很多族，在台湾也有什么达悟族、阿美族等等什么族，
汉族
那也有满族。所以我们光是中国人就有很多族， 可是我们却是特选的种族啊，我们叫做欢乐族啊，欢心满族，我们是心满意族，
哈利路亚，
我们是阿利路亚族，我们有一个从神那里而来的一个新的身份。那么不论是讲什么话，我们也可以是讲阿美族的话，我们可以讲汉族的话、满族的话，讲英文、讲德文，不管你是哪一个人、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国家，神都为你准备了救恩，神留为我们赐下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血就要赎回这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呢？
是的，
阿们，更包括着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有福的，而这有福的人被他赎回来，就是不再属于过去罪恶黑暗权势下犯罪的奴隶、罪的奴仆，而变成了出离黑暗进入光明的属神的他爱的孩子，也就是出离了黑暗进入了光明，离开了世界进到基督内。在基督内我们是一个新的受造物，第十节说并使他们成为国度，使他们，这他们是谁？就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主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度，这英文用的是 make them a kingdom，这个 them 就是每一个信主的人就成为他国度里的一员，是他使得我们成为他的国度，他使得我们成为他国度里的一员，而且这个国度用的是 a kingdom， 是一个国度，一个国度，也就是只有这个国度要永远长存。这个国度是属于谁的？属于神的，属于天主的，又叫天主的国，又叫天国，不是这世上的国。我们在这世上确实有我们出于的国家，你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那人是德国人，很多国人，但是世界的国终要过去，只有一个国永远长存，
天国
永远长存。那么天国里的人也是永远长存的，而这一个国度就是所有在天国里的人所形成的。那么这国度指的也是有一个国，那一个国有一个至高的权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人是谁？主耶稣。我们是被他赎回来的，我们是归于他名下的，我们是属于他的，他是我们至高的元首，他是头。那么他是头，我们就要完完全全的顺服他。主耶稣基督在一切之上独占首位，这是哥罗西书、哥罗森书所告诉我们的，他在一切之上独占首位。那么在天国里主耶稣基督的宝座是不是至高的？
是。
是不是单独站在首位的？
是。
而这一个国里很特别，有很多的王，世界的国通常是一国只有一个王，英国只有一个王，直到现在也是一个英国女王，日本直到现在也只有一个日本天皇，没有两个三个，也只有一个王。但是在天国里有很多的王，但是只有一个万王之王，就是至高的元首是主耶稣。那么他为一些人准备了王权，以他一统为王。我们待会儿，我们读下去，他说他们必要为王统治世界，有没有？底下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所以在这个国度里，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耶和华是在一切之上独占首位的神，他掌权。天国就是神掌权的一个国度，国也是一个范围，也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超越地方的一个氛围。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做主为王掌权的，他的旨意畅行无阻的地方。你们想在天国会不会有人在黑暗中搞一些破坏，搞一些反对，会不会？那里就没有了。世界里的国里有没有？哦，挺多的，挺多的，挺黑暗的。可是在天国里有没有？
没有。
没有。那么这样喜欢搞分裂背离的人可不可以进到天国？
不可以。
他是不能进到天国，再也不能进到天国。所以天国就是天主神耶和华能力权柄畅行无阻的地方，就是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旨意跟阿爸父的旨意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主耶稣基督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看见父做什么才做什么，父爱子就把所看见的一切，把他要做的一切显示给主。你想要看到父的作为，父很爱你，就把他的作为显示给你，也告诉你应当如何做。主看到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那么父的旨意是不是就是主的旨意？主的旨意就是父的旨意。所以主说完成了，那是不是父的旨意完成呢？
是的。
他什么都不凭自己做，所以父要他做的他都做了，父不要他做的他都不做。不是只有做了，而且是做完成，成功完成。所以主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完成了，是不是真的？千真万确，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都是真实的。那么他完成了，就是完完全全完成了。所以他才跟腓力说，腓力伯说，你们看见了我，就如同看见了父。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了主所做的，就是父在子内所做的，也就是子在父内所做的。主说我因父而活，他是因父而活着。同样的，他有为我们所安排的命定，那一个命定写在天上的册子，我们必须祈祷，向主耶稣基督祈祷，那么主就会显示他对我们的命定。我们甚至每一天都要这样祈祷，我很喜欢在每一天的清晨这样祈祷。要是吃早餐时，我就跟何敏一起祈祷，祈祷时我说，主啊，今天也有你对我的命定，也有你对何敏的命定，请你帮助我们今天完成你的命定，因为今天有你的命定。那么今天的命定里面还有一段时间，就是我要为他而讲话，愿我讲的话是你要我讲的话，那只有你把你的启示告诉我，我不愿意说你不要我说的话，我不愿意做你不要我做的事。如果我每天都能够完成今日的工作，我就有盼望在结局的时候说完成了，完成了。那么我要很珍惜主给我的每一天，去做主的工作来完成。所以主就会在一些人的生命中，他的旨意会开始经由他们而成就，对不对？成就。可是我们是自由的，有很多的人他就不理主要他做什么，他凭着肉性而生活，他凭着肉性而生活，他不管圣神的带领是怎样。我们今天也在聊天，主说，何勉说他去跟一些人在谈话，今天早上去教堂，那是美国人谈话，谈了一些很清楚的，他们抵挡圣神的工作，啊，说信徒不能自己读经，一定要神长来告诉你。那神长讲的话就讲一些话跟圣经是相当非常抵触的，那也很难讲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听神的话。所以在1997年的9月28号，主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若跟随我，不抵挡我圣神的工作，我就兴盛你的工作。”我就把他的话吞下去。不抵挡圣神的工作，我也不愿意让任何人抵挡我成行圣神要我做的工作。没有人可以废弃主的工作。我们要顺服没错，但是我们并不顺服撒旦的权势让我们抵挡神，对不对？ 所以使徒们也有被压迫，司祭长、祭司们迫害他们，你们不能应耶稣基督的名字讲话，你能不能说阿们？我们为此而被派遣的，怎么不为他的名字讲话呢？他们回答是听神的话不听人的话，这话合理吗？你们说说，反正他们说不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遵行神的命令，那么我们就开始被准备，被准备，神的国就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不抵挡圣灵的工作，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工作，使得我们的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抵挡主的旨意。所以主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中，他又说天国的子民就是这好的种子，就是这好的种子，天国的子民，我们就是这国里面的一群人，被赎回来在这国度里的，而且就在那里长，在那里长，可是是在一种困难的里面长，那幼子就要一直改变你，侵犯你，把你的养分夺去，要把你变成像他一样的，把他的作为撒在你的心中，让你也发芽，也长出幼子。可是神保守我们，我们到底听谁的，这是重要的，就是到底有几个主，有一种很错误的主的话要我说，那你比主还大了，如果没有我的同意，那就不能够相信这是主的话，这不是天国里面有的光跟启示，却是使人跌倒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其实也是法利赛人的效应，法利赛人的灵直到今天还很活跃，还很活跃。那我们必须对神交账，所以他要把他的国度在我们的里面显为实际。当有一些人心中的国度成型了，在一起又成型了，他要来迎接我们，他要迎接我们。所以他的国度什么时候开始？很早就开始了，对不对？很早就开始了。当他把他的话撒在你的心田中的时候，天国的种子就进到你里面。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基督讲了七个比喻，关于天国的比喻。那七个比喻非常非常深，非常非常深。如果神愿意，我愿意一个一个跟你们讲的比喻。可是现在我讲的比较快，我没有讲的这么多，我只讲了那个柚子的比喻，讲的多一点，讲的多一点。每一个比喻都非常非常的精准，在准备我们，告诉我们神的国是什么，讲的非常的清晰跟明确。那么神的国就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就说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吧，信从福音吧，有没有？那么耶稣讲这话的时候是不是骗人？
不是。
不是。那么天国是不是真的很近？
是的。
那么是不是天国现在变得很远？不是，更近了，更近了。也就是天国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们已经在要跟天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世代，一个非常非常近的一个世代。而这天国很近，越来越近，为此天国的启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是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打开这一个幔子，圣灵帮助我们认识这一个，也要让我们得到了主的光照，在圣灵的派遣中为他的福音作证，圣灵也会作证，打开这一些诚心愿意听的，你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你们耳朵所听的，是世世代代的一些圣徒们，他们想听却没有听到，想看却没有看到的一个最丰富的天国的时代。所以这一个丰富的时代，你想不想知道天国呢？当然想知道。你想不想进入天国呢？啊，那真是太想了，真的太想了。所以怎么进入天国呢？也就是要被赎回来哦。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亲自讲，人除非由善而生，就不能见到天主的国。你若没有天上的生命，就不能见到天国。你纵使在一个教派里面是执政者、掌权者，是大卫的，你若没有重生，你根本看不到天主的国。你在肉性里面满缺你自己，那是一个党派，那是一个宗教的灵，那是一个圣经里面讲的党派。 那个党派有法利赛人的党派，宗教性的党派，有黑洛德人的党派，政治性的党派，世界的党派，还有什么撒杜塞人的党派，不相信复活的，他们是活在一个没有能力的一个干枯的一个宗教的氛围里。那个是天国吗？不是。天国的威能他们完全不知道。你既然否认了复活，那么所有复活的能力对你通通都封闭了。你既然变成法利赛人呢，你不接受了耶稣，只接受你们的教训，那么还有一个党叫做什么党？尼科劳党，对不对？记得吗？尼科劳党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有讲到尼科劳党，他成了一个反对主的党。那在这个国度里有没有这样分裂的现象？没错，很多的王，但不是这个党那个党这个党那个党，所以他们也彼此不相合。因为法利赛党人跟撒杜赛党人彼此是非常不相合的，这一些分党分派也都是彼此不相合的，他不相合的。而神的国要打破这一切的败坏黑暗，也把那一个黑暗中间宗教灵捆绑之下结出的幼子，时候要到，他要把它分开。也就是这一个时候还有这一些，在真的天上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还有没有这些？
没
有，就不会有了。这个过程怎么过去的？神会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知道往哪里去，千万不要走错了路，进到了那一个错误里，你就跟他们一起上网了，一起上网了。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第四十六章，以赛亚先知书第四十六章的第十节，我请哪一位安排好的仆人念？
我从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早就宣布了未来的事。我如今说，我的计划必要成功，我的旨意都要实现。
耶和华他从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也就是说在起初他说的事跟他末后所要成就的事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有一些是他的应许，可是这个应许会在他的时间变成真实，完全真实。他在天上给我们准备了永远的住所，他要亲自来接我们进到那一个他为我们准备的住所里，是不是真实的？
是。
那么这一天到了没？还没到，是时候还没到。有人说快了快了，对，阿们，快了快了，快了快了。而是快了快了，就是我们准备好，他就是要我们准备好来迎接我们。如果一个新郎来迎接一个新娘，新娘现在还不想结婚，好不好？这是一个灾难，这是一个灾难。那么新娘很想结婚呢，就好了哦。我们要从一个童女变成一个准备好的新娘，她快了，她来了。她从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她早就宣布了未来的事。我们从她应许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她起初的预言，对不对？也可以从她起初的预言能够看到她未来的应许。我如今说，有一个过去，有一个未来，有一个现在。而现在他说，我的计划必要成功，我的旨意都要成就。我的计划一定会成功，我的旨意都要实现。所以他在起初，他在这一个混沌空虚的一片里，他创造了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一个世界。是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是神在计划中所造的。那么他在造这一个世界以前，他是不是计划要把这个世界交给一群特殊的人来管理？那一群特殊的人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是狗呢还是人？
人，
对不对？所以他在万事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给我们各种属灵的福分、祝福、需要的一切的恩惠。这是我们在第一这一系列的第一讲就讲了，在万事以前，也就是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圣洁没有瑕疵的，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在天上我们就要变成圣洁没有瑕疵的，而这个过程是我们有很多的不洁，是人偏离了他的旨意而陷入的黑暗困难中。有一个姐妹告诉我，我过去就是不认识主，不认识主，不认识主，走了很多冤枉路，我走了一大堆的冤枉路，而我自从认识主是这三年内的事，而这三年我觉得好有意思，好有意思，我好后悔过去60多年都活在一个错误里，而这三年我觉得很丰满，我说感谢主，这三年胜过了过去60年。他说我实在成长得很慢，车很慢，那是他很谦逊，他愿意成长的一个口吻。其实我说你成长得不慢，因为有人60年呢还在那边阻挡人不读圣经，他不懂圣神，一点都不懂，根本没有重生的党派的人。那这三年带着这么多的渴望，因为你很渴望，可是神会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当我们过了逾越节，吃了羔羊的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那一年就是第一年，对不对？就是我们重生的第一年，那一月就是首月。从此你三年呢，其实三年有好多的丰富，他听得好高兴了，因为神的作为是事实，真的使我们高兴。再说我也曾经是个罪人，浪费了也是30几年才认识了主，才悔改，感谢主。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罪人？没有一个不是，没有一个不是。那么他把一切的好交给了亚当，是让亚当管理天空的飞鸟，对不对？地上的一切的走兽，海中的鱼。所以亚当的管理的权柄是多大？陆海空啊，从天到地到海，就是这个国他管理的这个范围是这么大。是不是神说交给他管？是。那么他是不是管理者？王就是管理者，王的工作是管理，对不对？管理在天国就是万王之王，他在管理的。那么在他管理的里面，亚当在起初被造就是要把天上天国神的旨意落实在这一个物质的世界里，是不是？是。亚当其实起初是知道的，他在开始是很快乐的，直到有一天他做了神不要他做的事，犯罪了，失掉了这个荣耀。因为他不听神的，万物就开始不听他的，他就管不动了，管不动了，整个的混乱就发生了。所以在起初神就是要把国度借着他的受缚者召教的人带到这个世界里，是不是？那亚当失败了，神有没有改变他的作为？
没有，
没有，因为他不是失败的人，他也不是失败的神。只有一个人是从来没失败过，那个人名字叫做耶稣。为此只有他堪当可以打开这个印记。我们都失败过，可是神召叫我们不是为了失败，我们的失败都是不按照他的命定的册子，不按照他的旨意，不按照他的定规而超越了，或者是退缩了而造成的。那神在起初就是这样，可是神没有放弃人，他不断地告诉人如何活他圣洁的生命，他要准备人来把他的旨意告诉人。他准备了摩西，就把他的子民从世界的黑暗中捆绑中释放出来。摩西梅瑟也是耶稣基督的预像，就是神忠信的仆人，要把这世上的人都带离开埃及。埃及是世界的预像，就是离开世界进入哪里？国度。牛奶牛蜜就是国度的预像，在那里有很多的奶跟蜜，奶指的是爱，神的爱在天国很多很多的，是不缺爱的，完全不缺爱的，而且是多到流出来的。 到处都是爱，到处都是爱，到处都是爱。我们尝到了，我觉得有一群爱主的人，我们生活在一起，一直都是爱，一直都是爱，一直都是爱。我随便做了什么菜，对我说很好吃，很好吃，那我觉得是不好意思啊，因为他是带着爱，而且我看他是带着爱，他可能吃到了那个神祝福的那个爱，不见得是我的手艺。那你怎么做的？我每次做都不一样。你怎么用这个材料？我们家有什么材料就是什么材料。可是我有祈祷，我说主啊，你帮助我来做你要做的事。所以做什么我们都需要神的恩惠哈，就在上工中度日。做什么啊？每天都活在神的同在里，也就是天国里那个同在，可以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经验，可以经验。尽管在柚子堆中，你还会经验到他特殊的爱的保守，会在他的爱内一直平安的，一直安息的，一直得造就的。他在准备我们，他在准备我们，所以他就一直准备人，一直准备人，一直准备人，准备到一个地步，主耶稣亲自来准备我们了，他要来，他要来准备我们。所以在耶稣基督来前，神向人显示他的爱，告诉人应当如何做，就是借着摩西告诉了他的性情，人应当如何做，永远不会变的永远的约，约就是不会变的。主耶稣基督来不是废弃神以摩西，其实就是以全人类所有的以色列子民，就是他的选民所立的盟约，是不会废弃的，也不能废弃的。盟约的意思就是一方纵使失约，另外一方也永远的守约的意思。其实这约出了问题，是谁的问题？人的问题。神有没有改变？没有，他还是没改变的爱人，还是没改变的爱人。可是他说的我们必须遵行的是不会过去的，而前面的路有一个极大极大的重要，这一个极大极大的重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跟他子民所立的约。第一个约就是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那个兽要来改变这个，历史中一直有这个问题。那么可不可以改变？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为了一个主题，我们也有过一个特会，就是为主仆人的特会，讲到梅瑟的法律，永远的约，很重要，非常重要。还有一个主重要的仆人撒杜孙大所，在新加坡他讲了两次的特会，就是梅瑟的法律。因为在末后，在先知，我们看马拉基先知书，马太福音的前面的那一个小先知，在最后的日子，前面提到了，我们看马拉基先知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和合本是第四章第四节，诗高本是第三章二十二节。
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赫列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
就是你们应当记得，这个记得就是应当记得，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应当记得。主要我们常常记忆他为我们的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们应当这样做来纪念我。我们也应当纪念主，纪念他要我们记得的。你们应当记得我仆人摩西的法律，即我在何勒布，就是西乃山上命他传于全以色列的诫命和制度。那么这是出于摩西所制造的法律，制定的法律，还是耶和华的法律呢？
耶和华的法律。
摩西是非常非常的敬畏神。我们读摩西的五书，特别是出埃及记，你常常看到一句话，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就怎样做了，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就怎样做了。所以耶和华说 摩西是在我家中最忠信可靠的，非常忠信可靠的，所以他传讲的神的话是盟约的实践，是不会特别重要。所以现在有很多很多宗教的灵、败坏的灵、撒旦的灵、迷惑人心的灵，都是要毁灭实践神的命定。第一个要你拜偶像，另外要你有一种活动，要把所有的宗教合成一个宗教，因为最后有一个敌基督，一个假先知要合起来。那你怎么能够把偶像跟耶和华同立宝座并坐呢？断乎不能。看啊，在上主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我必派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这里来，也就是在这末后极伟大可怕的日子，就是最后神在做洁净的工作的这一段时间，神要我们特别纪念梅瑟的法律，纪念以利亚所做的事。所以神向着他的子民显示了他的律法。主耶稣基督也说，我来不是为了废弃法律，而是为了成全法律。这法律上的一撇一画都不会过去，天地会过去，这些都不会过去，它永远长存。为此我们守神的律法为我们是最安全的。弃绝偶像就是弃绝到底。神喜欢在末后的时代要把摩西的灵、厄里亚的灵赐给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主，就是孙道所在新加坡讲的那两个讲习会是有中文翻译的，是即使有中文翻译的，而且神感动他们，把他们所有出版的讲习会的光碟、书籍，所有的都是免费在他的网页上可以免费下载，就是自由奉献免费下载，因为主耶稣叫他这样做的，他就顺从听命就这样做的。所以我也把那个准备好，我会发 link 给你们，你们愿意听的可以听，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听英文有困难，但是那是有中文的。非常非常感谢主。所以旧约有神显示他的标准是什么，对不对？他标准会不会改变？
不会，
不会，永远不会改变，不会改变。但是人就是做不到，那人是不是可能做到呢？不可能做到。那么神有没有办法让人做到呢？有办法，就是耶稣基督来完全成型了这个法律，完完全全成型了，而且他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喜悦的成型他的旨意。他的旨意为我们并不沉重，是因为有圣灵的能力。那我们就看在创世以前神就有命定，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命定里面包括了有一个国度要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那个国度叫什么？
天国。
所以天国不是突发的，是在他的旨意中命定的，对不对？谁也不能计划这个国度，是天国。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这样。所以在起初亚当就是为这个而领受的，是不是？亚当不能够成就的，谁成就了？新亚当，耶稣基督。我们是天然的旧亚当的后裔，我们却在圣灵里重生，是新亚当的后裔，是一个新的族群，在基督内、耶稣内的新受造。所以旧约就进入了新约。这一个神的尺度，你跟尺度不合就很难受，因为你就要在外面，不能在里面。那新约神亲自帮助我们能够成全他的法律，我们都是合格的，因为主帮助我们，他亲自帮助我们。所以新约的特质也有一个特质叫做恩典，对，恩典就是我不配得的我得到了。那么我不配得的我得到了，新约是从主耶稣基督来开始的。那么经上讲说， 是他用他的血跟我们立了更美的新约，对不对？圣经希伯来书说的。所以新约的定力是什么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宝血的时候立约的，立了一个永远的约，因为是用他的血来立的约，而这个约是更好的约，永远有效的约，也就是这个约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让我们不在控告中满全律法，而是耶稣基督付了代价，耶稣基督又给我们他的圣灵，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是我们的父，阿爸父是我们的，我们是他的子女，人人都要认识他，这是新约。而在这个新约里面也有教会，对不对？教会，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一个属神的团体在旧约就有啊，以色列子民没事他们就有，都有，一直有，就是从亚巴郎就是一群了，不是一个人。所以神的恩惠就从一个人进入一个家，从一个家就进入了一个大家族，从一个家族就进入了一个民族，从一个民族就进入了国度。我们看整个人类的历史，神在人中间的工作，亚巴郎是一个人信耶稣，信耶和华，成为信德的父，那么他们全家开始在这个氛围里面，全家都是信的。所以经上讲说，亚巴郎跟以撒跟雅各，他们都是在帐幕中生活，寻求一个永远的天乡，不是世界里的国度跟家乡，是永远的国。他们都是一直这样子为天国而活着的，有信心的。所以到雅各伯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民族了，对不对？以色列就是雅各伯，以色列是个民族。而到了达味的时候，大卫的时候，就变成了国，变成了国。而之后其实是在前面变成了国，就是撒乌尔的时候，扫他不是很好的王，但是主兴起了大卫和他心意的王，就变成了国。这个国后来又因为人的罪而四分五裂，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所以神是要建立他的国，可就有好多失败，有恢复有失败，有恢复有失败，这也向着我们的信仰历史，有高有低有失败。感谢神给我们机会，我们要悔改，可是我们不是命定的要失败，我命定的是要成功，是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所以在失败我们有机会悔改，可是能够不失败，能够造就让他的旨意在我们中有进展，岂不是更好吗？他要把他的子民带领了出离了埃及，那是不是有一个人准备好可以奉职呢？那人叫做摩西，对不对？后来主耶稣亲自来了，是为以色列人，不是为了外邦人。那么是不是外邦人永远没有得救的机会呢？不是，是有时间。如果以色列子民的救恩都没有开始，怎么到外邦呢？是有一个一个的过程。那么外邦人的福音是经由他兴起的特别重用的使徒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就把主的福音传遍了普世万邦。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一个福音传遍普世万邦的神的众教会里，有了一个教会的时代。这教会的世代，启示录有讲到了七个教会，就是教会的历史，整个教会的历史，也是教会中间的各式各样的情形跟状况。所有的教会都是在这七个教会里。其实这七个教会所指的一切的事，也是所有的基督徒他属灵生命他的内心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有的。因为教会是他的家，就是他的住所。那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宫殿，他也在整理我们。而在这一个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人是这个教会的状况，就是抛弃了起初爱的这一个教会或这一个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人？而有人点头，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是悔改了，悔改了，抛弃了起初的爱，就是曾经热后来冷，对不对？那从来不认识，还没有起初的爱，就得着起初的爱， 得着启示就要重生。人除非重生，由上而生，就不能见到天主的国。人除非经由水和圣灵而重生，就不能进入天主的国。你既见不到又不能进入，但是重生呢，可以见到可以进入，可是你对于天国的认识有多少，就跟你愿意听主的话有多少有绝对的关系。那么你有了重生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婴孩。有人30年40年60年还是个婴孩，他就是没有长，就是属灵的身量没有长。有人3年已经整个变了，变了很多，变了很多。变了，一位姐妹说，她说我过去不认识主，我在工作中好多的困难，人家压迫我就生气，我就埋怨，我就抱怨。后来有一个我信了主以后，可是我还是不能解决我的工作的困难，周遭的有爱主的人就告诉我说，你要感谢主，你要求主帮助你，你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主的轭是柔和的，主的担子是轻松的，你会得到安息。他就说你要为主，他就说你到底在这个公司你是为谁而做，这话是重点，你是为主而在这里做，还是你为什么而做？你既然为主而做，主不喜欢我们抱怨的做，对不对？他说他就不抱怨了，那迫害很多，他说好快乐，那很奇妙哈，很快乐。在一个败坏的迫害中你很快乐，那什么意思？在柚子堆中你活在天国的生命了，有没有？他说很真实。什么时候忘掉了又很累，他赶快回来，就是你还没稳定，所以主让你在那边久一点，直到你稳定。我们都有类似这样的经验，这样的经验。当我们谈这时，另外一位姐妹说，我曾经在公司里，自从我知道我是为主而做，我就快乐了，而且我很忠心的在那边做，不是人看见看不见，而是主在这里看，我是为主而做。你为主而做，主知不知道？所以他要我们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周遭有很多这样活在天国里的人，真的教会叫什么？菲拉达菲亚的教会。因为他们的特质就是彼此相爱，他们的爱是神给他们的，他们是爱神的，所以耶稣的名是唯一的名被高举，没有其他的名，因为他们是谦逊的。还有就是神的话非常真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我们很容易明白的。在天国里要明白神的话要容易很多，现在比较不容易，可是有圣灵都很容易，不是不可能，不但可能而且很容易，也是真的。所以这一个教会的世代是满了恩典的时代，也是柚子跟麦子一起长的时代，就是它会一起长，它会一起长。那要除灭吗？主人说现在不要，为什么？免得伤害了他爱的子女，天国的子民。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那么天国的子民就是要在他的爱内继续进入成全，到一个地步就是吐穗了。吐穗了以后容不容易看到？就是一切都显明了，一切都显明了，这一切都显明了，非常知道什么是柚子，什么是麦，什么是麦子，非常知道。时候到了，谁来收割？天使来收割。所以不是永远都是只是在一个好坏不分的状况里，大家在那边混水摸鱼就混。那么还有一个比喻，纵使鱼里面很多，捕起来了以后也把好的跟坏的分开，马太福音的第七个比喻。这七个比喻都非常真实的讲到了神的国，也是讲到了教会，因为教会就是神国的预象，就是神的家。那么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不让头做头，不让耶稣做主，用各种方式不让主做主。个人的问题也是一样，教会的问题也是一样，不管你是大群的羊或小群的羊，它出问题都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没有完全听主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各自各样的相咬相吞，有的时候会集结起来成为尼科捞党人，他会给黑暗的灵可以利用来控制主的羊群，是集体进到了非常可怕的一种捆绑中。所以这些 宗教的灵，他们把神的恩典用来膨胀什么？膨胀自我。你们知道柚子会活需要养分，那养分从哪里来的？是好养分哦，但是长什么？长坏东西。撒旦没有创造力，他是用神的养分去创造。神给人有创造力，神的话有创造力，他说有光就有了光。那么君王的话会有一种执行力，对不对？君王的话是有一种执行力，他要我们以他一同为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谨守口舌，因为死亡和生命都要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我们要说神要我们说的话，那个话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能力。所以你的话会收获你所说的话的结局。你说了一些不好的话，它会结出不好的东西，你说的好的话，它就会结出好的。其实你说出的话是收不回来的，就在那里结，就在那里结。所以说坏话就是帮仇敌撒柚子的意思，对不对？你撒了好多好多就撒下去了，撒下去了。其实撒旦没有创造力，有的人他自己不会有这个技艺，比如说他自己不会做菜，可是可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餐饮业的大老板，因为他会用一个会做菜的大厨，是不是这样？撒旦自己没有创造力，没有办法，他用了一些人，人是有这一个创造的力量。所以我们的口必须要不说这一些不好的话。有时候我们说，我说了不好的话也没怎样啊，我说了很多不好的话，哎，我还占了很多不好的便宜啊，就是别人受亏损，我好像得到了便宜啊，得到了好，好像没事啊，我做坏事没事啊。那是神给我们时间悔改，不是没事。可是有一个阶段，就是越到那一个末期的时候，这越快。其实现在很快了，你什么播种什么收获，很快很快，非常非常快，极快的就收回来了，因为这是神的国度来了。所以神的国度临近了，也就是这恩典的世代会进入了一个整个打开的世代，对不对？所以好的坏的都打开了，非常明确的，这一个义的更义，不义的更不义，柚子跟麦子收割要分开的时代要到。我们看整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就是在讲教会的各种特质，各种情况。那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七个比喻，那七个比喻其实都是在讲天国，其实那七个比喻是一一对应着这七个教会，非常精准。你从七个比喻会看到七个教会，你从七个教会会明白七个比喻，你从起初知道了幕后，你从幕后回到了，你从末世录会了解了创世纪，你从创世纪会了解了末世录，在中间，因为他从起初就预言了幕后，我现今就要执行，我的旨意必要成就，我的计划必要完成的一个真实。而这所有的一切的真实会在有一个时机，就更能够让我们惊艳到这个真实，也就是天国越近就越知道，为了属神的人就越知道，但是罪恶的人是怎样？越不知道，他越不知道审判已经到他的边边了，他还是不知道。那你喜欢是哪一类的人呢？所以义的更义，不义的更不义，糊涂的更糊涂，明智的更明智。这党派窃取主的荣耀肥大了，主的审判已经到了，就是天国来了就要审判，他要震动一切跟他心意不合的，他要打破一切宗教的灵束缚的。因为法利赛人也是指责了宗教的灵，也就是他们把好多的重担加给了让人得不着生命，可是主要废弃这些恶，因为主的恶是柔和的，主的担子是轻松的。所以从启示录、末世录第二章第三章之后，就进入了第四章，从第四章一直到最后都是在讲国度的来临跟国度的完成。 所以天上的国有天上的宝座是第四章讲的，那天上是怎样，天上是怎样，那接下来就是这印要敞开了，一个一个敞开，一个一个请开。那么主的国来临呢，也有一个特质，就是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了，他要进化。如果没有进化，就没有国度，对不对？真正的圆满的国度，就是耶稣基督能力权柄畅行无阻的地方。有的教会是真的废弃主的话，公然废弃，而且教人废弃，有祸了，你们悔改吧。为了什么？为了自己党派的利益啊。可是主不要你，可是这个党派跟那个党派有好多的相咬相吞，因为圣殿是活石建起来的，一个圣殿，一个国度，所以主要把合他心意的都留下来，不合他心意的都进化的一个进化的过程，进化的过程，也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归于他，成为一个国度，这是主要做的事情。我们开始知道国度是什么，那只有一个国，你还在那边搞分裂吗？过去容忍你的恩典的时代已经过了，已经有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神的作为要在我们中间显为实际。我们再翻到末世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并使他们成为国度和司祭，侍奉我们的天主，他们必要为王统治世界。
这个他们是谁？就是天国里的人，对不对？是不是你我？
是，
是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堪当。堪当的意思就是在天国里不能够有不悔改的罪人，对不对？也不可以有不宽恕人的人，也不可以有不爱人的人。所以主在准备我们，在一个过程里，他是让我们要成为他的国度。所以会有一个国度，就只有一个国度，也就是一个主，对不对？一个主，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很多的王没错，但是所有的以他一同为王的都知道谁才是说最后一句话，说第一句话以及中间的话，谁说我愿意我的一生只做主要我做的事，只说主要我说的话，是有这个盼望，做不做得到？一点都做不到，绝对不可能做到。但是这是主的旨意，依靠他的恩典，圣灵会帮助我们，会帮助我们。我们没有经验不是问题，我们没有圣灵才是问题。我跟你们讲，我以前从来没有经验结婚，我根本没有经验做先生，所以我不会做先生。你在这世界上也看不到什么一个理想的先生啊，你真的看不到。你看那连续剧的众先生都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哈，不同的问题，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圆满的先生的丈夫，我不会。可是神一直在改变我，也借着他给我相称的助手啊，我们一同被安排在一起的学习啊，他也把我们聚在一起，所以我不会，问题不严重，严重的是我们没有主的神，对不对？是圣灵帮助我，有时候帮助我很奇妙，他就是帮助你。昨天在照相的时候他就帮助我，哎，突然我太太好高兴好高兴了，跟我合照，我女儿要照相。其实我的意思说，有圣灵你没有经验的没关系，对不对？说实在，我们对天国的经验都是新的，而且一直是新的。我也没有，不，以前没有经验做爸爸，但是可以做爸爸，而且我的女儿都觉得我是个好爸爸，是因为神爱我们，帮助我们，感动我们。所以神可以使我们成为一个处境里，感谢神让我们好像已经开始活在天国的喜乐里了，就是在你的生活的环境里， 那么我们彼此也要彼此的造就这一个完全他做主的环境，他的话有效力。你如果听他的话，他就愿意继续跟你讲，对不对？你不听他的话，就停到那里，停到那里，他在等你，直到你悔改。一不悔改，好像就断了。可是我们可以不断，我们可以继续，我们可以继续。一个持续继续、持续继续的神的话有效力的是，生命是力量。那一群人就是什么？菲拉达菲亚教会，菲拉达菲亚教会，神的爱足够了，神的话足够了，而且神的名是至高的，所以天国就写在他们身上。那教会里最容易看到这一个神的国度所应当有的。这个国度就是他做主为王，能力权柄畅行无阻的地方。其实这个国度在起初就要降临。那么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门徒就说，主啊，请你教我们祈祷，因为他们看到了一点，耶稣能够做这么多的奇妙的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祈祷，祈祷。有很多的祈祷，主给的恩惠，后来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因为神俯听我们的祈祷，耶稣是祈祷，所以他们知道这个秘密，就问耶稣应该怎么祈祷。耶稣怎么讲？你们要这样祈祷：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受显扬。谁的名？
天父。
神的名，天父的名，对不对？受显扬。所以你一开始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就是神的名。对，如果没有神的名受显扬，怎么会有神的国呢？在神的国里面，有没有人不知道神是谁？不会。在我们中间，你知不知道耶稣是谁？不会。当然都是知道。有人一跑到了主的家中说，啊，耶稣是主，没听过，那是从小受洗的教友啊。可是他后来认识了主，主变成他的最爱，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知道，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降临，有没有？所以耶稣就是做这事，耶稣要我们祈祷也是做这事。我们祈祷这事会不会就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绝对会，绝对会，绝对会。就是愿你的国降临，他的国不是我们做出来的，是他降下来的，可是有我们的祈祷欢迎跟他搭配。我们要迫切的就是你要欢迎他的国，他的国加速的来哈！你要喜欢世界的国，败坏灾殃就来。我美国就到达这个选举选择基督的国，还是仇敌的国的一个转捩点。愿主给他的子女们增光所见，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做错的选择。他的国度要来，愿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那是不是国度里有的一个现象？所以国度，我们信主就可以看见，就可以进入，就可以经验，就可以在这个国度里成长。而这个国度的成长前面的这个预象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教会。而这个教会所预象的实体会不会来？会，不是永远都是教会，是有一个主你再来，就天国的主来了，天国真的来了，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所以墨西亚要来，旧约中的以色列子民都等待，他们没有光，来了都不知道，就是主耶稣已经来了。可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时会帮助他们认识，他们悔改，主耶稣会来迎接属于他的人，就是这个国度里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教会的新旧约的子民都在。所以天国里面有以色列的十二个宗派的名字写在城门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写在基石上，是有新约有旧约共同而成就的一个国，一个国。所以这一个国度他要不断的加添，不断的加添，不断的加增，不断的成就。而这些的印象，这些的预象，它 都在发生，它都在发生，都在发生，都在发生。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这一个越来越发生的状况里。我上次提到了一位主非常爱的重用的先知 Neville Johnson， 主亲口跟他说，2019跟2020在这两年是主要震动他的家，审判他的家，他要把 denomination 就是党派的捆绑震掉震碎，他要降下他的国度。这一个分党分派的会非常影响神的国来临，对不对？那么神要显明这不是出于他的，他的国度要来。主耶稣也跟他讲说，也让他看到一个异象，也就是在山上同一个源头，两个人在一起下山时走了不同的路，越走就渐行渐远，渐行渐远，渐行渐远，后来好像非常非常的远，有的这党派跟那党派是一个，可是好像后来变成非常非常不相容的，相咬相吞的，互相仇视的，有时也发生，对不对？有时没错，夫妻两个人很好，都是基督徒，后来你要离婚我也要离婚，那离婚也是失掉了一个起初神给的规范，而渐行渐远，渐行渐远。其实我们也活在这一个可能会渐行渐远，接受了仇敌，因为假先知敌基督很多的谎言弥漫了，非常非常多的谎言弥漫了。有一些谎言是由来已久，已经被拆穿了，但是你愿意接受，就你还在这个捆绑里面，你还在这个捆绑里面。还有的地方，教友不能读经，那你读什么？圣经的话不能信，那你信什么？很奇怪的错误，怎么会是在一个团体的负责人的口中呢？主不愿意释放这些底下的人吗？愿意，愿意。其实主要我们得着他的国度，得着他的爱。你们不是归于我的名下，因为只有一个名，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也不是归于某一个人的名下，我们是归于耶稣基督的名下。他的国度要来，在他的国度里就是死于救人，活于天主。我们必须是一个舍己，没有自己，只有他。他因兴盛，我愿衰微，这样的谦逊顺服是必要的，就是他天国里的基础，天国里的基础。那高举自己的必要被贬义，这国度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来，在末世录第五章就记载着这国度开始了，进入了，你就不再提到了，看到了教会这两个字，一直在讲国度的事，讲国度的事。而这国度的圆满的国度，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的那一个圣洁的女人，那个女人就是基督的新娘，就是成全的教会。那么天国就开始有很多的征战，仇敌的国跟基督的国有很多的征战，因为仇敌就要迫害这主的国。那有另外一个就是假先知，他就成立了另外一个跟兽一起，是兽把他驮着上来的那一个启示录的第十七章十八章的那一个大淫妇，那是一个假的，外在好像是，其实是不洁的，是邪淫的。那么他有很多很多，好像做了很多的事，可是主说都不是他要你做的事，都是出于邪恶的事，都是出于混淆的事。在一个小时他就要把巴比伦所有的势力，这个巴比伦到末后的时候会成型，它是一个国度，一个全世界好像也在联合起来变成了一个国，敌基督的国跟基督的国的征战，跟真实的圣徒跟拜偶像的行邪淫的开始有分别。而这个分别外在好像他们做了很多的事，可是启示录说一个小时天使就把这个大磨石丢到海里，再也没有歌声，没有他的一切，通通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所以这所有的一切，神的审判时候到了就要做。那么神的审判还没有到，他要我们从这邪恶中出来，你们出离巴比伦进入他的国度里。后来只有两个国，基督的国跟基督国以外，撒旦的国， 那巴比伦是建立在磨石上，神的国是建立什么？磐石上，磐石上。而且在神的国度里就有一群侍奉他的人，侍奉他的人叫做司祭，我们说成为国度也成为了司祭，对不对？这司祭是侍奉神的司祭。这司祭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站立在神的面前侍奉神的这样的人。他是按照神的旨意侍奉神，也是为了神交给他去带领造就照顾的一群神的子民，就把神子民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这样常常为其他人祈祷，就是这个司祭的职分，到神面前献上恳切的祈祷，神俯听，神俯听，神真的俯听。前几天跟一个弟兄谈话，他说很奇妙，神跟他讲为这人祈祷，为那人祈祷，他只是很忠心的去祈祷，都是不信耶稣的。他一去就说你要不要信耶稣，都快要死的人，医生说快要死了，他说我愿意信，你要不要悔改，愿意，我带你祈祷认罪悔改，求神治愈你。他祈祷完就走了。怎么半年后那个人打电话来说我要请你吃饭，他说我以为你都死了，他说自从你祈祷之后我就活了。医生一个又一个都是癌症末期，他就是上次翻译的那个温家明弟兄，他亲口跟我说的，说他说很奇妙，他说不是我做的，是神做的，对，就是天国里的威人，这是侍奉神的人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事的。而我们也经验到好多的治愈，好多奇妙的事情发生，都不是这世界里的方式，而是神国度里的威人。我们是侍奉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侍奉神的司祭，而且必要为王，就是跟主一同为王，做主要我们做的事，统治世界。而这一个实质要发生，他会把教会中的得胜者，让得胜的与他一同为王，对不对？得胜的与他一同为王。所以在神的国度里还是有子民跟仆人，在神现在的家中也有子民，就是信徒跟侍奉神的仆人。而仆人忠信的侍奉到底的，就要与他一同为王。那子民就是天国的子民，其实子民也有子民的侍奉，只是不如王的侍奉。可是有一点，神是希望愿意盼望所有人都得救，对不对？没有一个那个天上的册子说这个人降到世上是要下地狱的，是要作恶的，这不是神的旨意。是谁改变了？撒旦改变这个人的命定。那么神的旨意是不是要所有人都做王？绝对是，绝对是，就是他都给你产业，他给你。那么神是不是要每一个人都侍奉他？是的，绝对是。但是撒旦说不是，其实你要听谁的？如果你认为你不是，你就很难准备好变成是，对不对？你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渣，你怎么会活一个快乐的生命呢？如果你知道神在我的生命中是有旨意的，我就开始有了盼望。如果你为一个人祈祷或使他悔改，你想说这个人的命定是下地狱的，那你为他祈祷干嘛？你不能为他祈祷了。可是神不是这样，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没有一个人是要下地狱的，你要为他祈祷。而且这个弟兄讲了几个，有一个我听到了，他第一个就是说你信不信耶稣？不信了，你要信，你有没有信？等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愿意信。他最重要的，我们前面要讲说要因耶稣基督的名为人领洗，对吧？领洗之前要信而受洗，领洗之后使他充满圣神。这是我们前面神帮助我们准备，在这个末后时代我们更需要这样准备。而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进入神国的事，比那治愈还更重要。他知道，他第一个就这样说，非常非常感谢主。让我们翻到彼得前书， 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主就是这神所选的尊重的活石磐石。下一节，
你也就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众悦天主的属神的祭品。
所以我们本来跟神没有骨没有份，我们都是悖逆之子，上王之子，但是我们一旦接近了主耶稣，碰到了主耶稣，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就活了过来。所有这些信主而重生的活了过来的人都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他是活石，他使得我们也成为活石，他就在准备我们。后来这些活石建成一座圣殿时是没有声音的，他就在找我们，在磨练我们，在各种方式帮助我们。所以在天国里我们都准备好变成一群，那是没有争执的，是没有相咬相吞的，没有败坏，没有邪恶的，完全合在一起。而在这一个过程里，他按照他的命定把我们摆在他圣殿的一个位置，那就是我的位置，他就在那边帮助我们。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通通都合成了一个神的殿，就是他的住所，就是他能力权柄畅行无阻的地方，就是天国。我们就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我们是圣洁的司祭，是奉献因耶稣基督而众悦神的属神的祭品，我们开始可以献祭，可以做侍奉神的事。第六节，
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反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
信靠神的人是一定不会蒙羞的，而且他使得我们成为一个可靠的，不是摇摆的。所以一个主的仆人也有一个性情，不随便说话，说话也不随便废气，这叫石头，就是可靠的，他一直是这个样子，不会说压力大了他就变了，那是海绵，小小的压力他就变了。所以我们变来变去都不像活石啊，就不能搭，别人也不能靠你，一靠你他就摔了。所以我们必须变成一个忠信可靠的人，所以忠信的仆人，忠信可靠的人继续侍奉他。下一节，
所以为你们信赖的人是一种荣幸，但为不信赖的人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
所以不信的人想要诱惑你不信，你还是信，那就是这个活石了，就是你活在他的命定的旨意里，甚至于压迫你死都还是信，那是斯米纳的教会，神所喜欢的教会，那是要与他一同为王的得胜者。下一节，
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
也就是对不信的人，这石头不会改变。有人说他不信嘛，我就改变一点神的话，使得他听得舒服一点。不，他既然是同性恋呢，那不然我就说，哦，神也同意你。他既然不信你，哦，不信的也可以上天堂，他听得可快乐了。其实后来你害了他，经上说你使一个人跌倒，还不如用一个磨石套着你的颈子沉到海底更好。什么时候发生？审判的时候发生，神的国就带出了审判。所以神国一直是分开分开分开分开分开，就是义的跟不义的要分开，分开的时候到了，圣洁的跟污秽的要分开，黑暗的与光明的要分开，也就是分党分派的跟真的尊主为大的要分开。一个真的他的子民是活死的，相信他的建立在这磐石上的真的圣殿要分开，那个假的巴贝尔塔要被除灭。而这石头降下来的时候，所有敌基督的通通都会被击倒。第九节，
至于你们， 你们却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为叫你们宣扬那由黑暗中召叫你们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
至于你们，也就是我们，指的就是信主的人，天国的奥秘是给你们，不是给他们，就是我们，就是给天国的人，不是给敌基督的人，不是给假先知的人，不是给那一些心里面邪恶的人。我们是特选的种族，是被特别选的。你知道一个种族就是有一种共通性，对不对？有的种族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就像我们黄色的，那有种族皮肤是白色的，这一看就知道有的人是不同的颜色的，头发也是，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各种各种种族。那么天国子民这个种族是不是也有一种天国子民的特性？有没有？有，有。我们一定要认识天国子民有什么特性，那就是我们的特性要长那基督耶稣基督全部丰盛的各种特质。我刚提到了忠信，对不对？忠信，说话算话，然后坚忍，坚持到底，然后不抵挡圣灵的工作，完全顺从圣神的引导。他会兴盛你的工程，因为你是圣灵引导的工程，就兴盛他自己的工程。他怎么能够不兴盛他自己的工程呢？而且只有他的工程会活到永远，活到永远。他拆毁敌基督的时候到了，他拆毁虚伪的教会的时候到了，他打碎这一切。所以感谢主，我们是在一个更蒙恩有福的特选的种族，特选的种族，我们是特选的种族。可是我们真的不要再活一个罪恶的另外的一个种族，就是不再听撒旦的谎言而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度的种族，对不对？那都是说谎的。而这个种族是什么？这里提到了王家的司祭啊，他又是司祭又是王。司祭是侍奉神，王是管理神的产业，既是司祭又是王，就是我们为此而蒙召的。如果没有司祭没有王，好像这个国度很空洞，对不对？非常空洞，怎么没有任何一个侍奉这一个万王之王？到底有多少的王？很多很多侍奉他的人，他们必要与他一同为王，至于无穷之事，那是勇士。所以从教会之后就进入了天国的临进来的一个过程，这进来越来越多。我们读启示录就从第五章就看到了，有好多七个印，一个一个印打开，然后号让大家知道，然后鱼，后来有千年的国度，那么有这一个巴比伦的假的时候到了，把它通通毁了，然后撒旦、假先知、敌基督通通到火湖里去，以及所有作恶的人通通都到火湖里去。得胜的以耶稣基督一同为王，有一千年的国度，是耶稣的国亲自掌权的时候。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就说，你的国度已来临，已经降临了，就真的进到我们中间了。从亚当的时候就要来了，就在来了，那越来越临近，越来越临近。所以启示越读就越临近，到千年国度的时候是一个具体的国度，耶稣基督真的做主为王掌权的时候，在整个圣化的时候，那个之后就是勇士了。在千年国度之后的勇士有公审判，这就让我们看到了整个的过程。这永远的国度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我们是王家的司祭，特选的种族，这里又说是圣洁的国民，就是在这国里面都是圣洁的，是属于主的民族，在这个国家里的都是属于主的。为叫你们宣扬由那黑暗中召叫你们进入他奇妙之光的荣耀，就是每一个人都蒙召要成为他的国度，要成为王家的司祭。信他就得救，得救了继续信他，就领受了一个更大的恩惠，可以侍奉他，因为他在装备准备我们。我们在这世上怎样忠心的侍奉他，我们学会了怎样侍奒他，他就在天上赏报我们，与他一同为王，至于永恒。第十节，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灵许，现在却蒙了灵许。
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是在哪里？神的国里。真的神的子民就在神的家中，应该是神的教会里。可教会里有假的，假的仆人，也有只是教会没有重生的人，只是是教友名册上有，但是天上的生命册上没有他的名字。其实不该的，应该是重生得救，信而受洗啊，都是他的子民。可是在天国会不会有假的了？
不会，
不会了。教会里还有假的，
嗯，
教会里会不会还有幼稚？有的时候也有这种现象。天国里会不会有？
不会。
那么会有一个过程，就是从第五章的启示录一直到后面的整个过程，神给我们光亮，我们要经历这个过程，进到他永远的国度里。我们已经是在他的国度里，我们已经是这样蒙召了，我们其实还要在这个世界里是天国的子民的真实，让世人看见是好种子，好的种子。感谢主。所以天国是什么？国度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作主为王，能力畅行无阻的那一个国，那一个地方，最先在我们的心中，后来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一群人中。主现在在兴起他的国度，兴起他的国度，他在给很多的恩惠兴起他的国度，所以他兴起很多的人得恩惠，很快很快。我在我们中间看到有些人好快好快啊，我们在一起就看到人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惊艳到神的恩惠、神的丰盛、神的美好。我们的样子也一直在变，变得要活出基督的肖像，而神天国的威能也在呈现，也在呈现，也在呈现。而且神使得一群愿意恳切的寻觅他的人，就能够彼此相爱，一起成为他在末后世代他要用的器皿，与他一同为王，与他一同征战得胜仇敌的一切。所以那一个得胜的教会，圆满的教会，启示录的十二章，他所生的孩子是得胜的。那得胜的这一些就会跟撒旦征战了，末后的征战。神要兴起一些得胜者，神要用我们，这是我们哪里得来的福分。可是我们要被他准备，被他装备，我们要惊艳到主耶稣基督的完完全全的得胜。我们要一直可以活在他的同在的美好中，活在他的国度里。我们也要非常非常珍惜他给我们的丰富。所以我非常非常珍惜神给我们这段时间来读他的话，来互相相爱中准备，把他的话落实在我们中间。我们若不准备，天国有天国的时辰呢，你会在没有准备中暂时发生呢，那极大可怕的大患难来临了。所以这是一个会临于全世界的大灾难要来了，会来，哪一天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群人是被保守的，就是菲拉德菲亚教会，因为他们一直活在主的同在里，活在天国的实在里。而这小小羊群主会保守，所以龙都不知道那里人后来到哪里去了，是在旷野中被受供养的。所以神会亲自保护我们，在那一个最可怕的时代，666受的印记的那个时代，我们也不怕，我们真的不怕。有位姐妹写个信告诉我说，其中他说这一阵子就从这些属神的聚会，他学习了很多很多，他体会了非常非常多。他说世界变得更可怕了，好多可怕，可是这么多的可怕，我的心里确实有一份喜乐，盼望着主要来了，主要来了，是有一种喜乐，一种喜乐。也就是我们会有一种从童女变成新娘的那一份喜乐。主你快来，主快来，主说我快要来了，我快要来了，我快要来了。那么主来了，完全的国度的丰满就要完全落实。而之前他就预先让我们知道， 我们也会经验到，要结婚的时候，新娘对于新郎家世的很多的人都知道了，公公婆婆叫什么名字，是谁，个性怎么样，喜欢吃什么，兄弟叔叔伯伯阿姨是什么，这家族是什么，开始就开始会知道。我们开始知道天上的圣徒，所以天跟地，天上的圣徒，所以那一个得胜的教会，那个孩子是被提到天上，有天上的意象，知道了从天上而来的那一本书的命定。神喜欢把那个告诉我们，可是你要付代价，在祈祷中神必定要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他今天告诉我们，我们是被召叫做司祭做王，对不对？而且是国度，对不对？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你怎么做圣洁的国民？你到底在这国度里你做什么？你不能做别人做的事，别也不能做你的事，我们都有我们各自的命定。我们到底如何侍奉，我们如何以孩童为王，都有他的命定，都有他的旨意。约翰福音第七章，你们若愿意承行神的旨意，就会认出神的教训。我们要花时间求他启示你，你的命定是什么。有一位姐妹，他在台湾时还问我他的命定是什么，他很想知道，所以不知道怎么做分辨。因为不知道这个命定，很多的分辨就跟着不知道，一个一个也是不知道，都不踏实。他今年的三月到我们家里，我们有一个在我们家的聚会，他走的时候好快乐，说我知道我的生命的命定，我知道我生命的命定，非常快乐，就整个不一样。事实上他整个的样子都不一样了。我们在台湾有一个主仆的聚会，有一个从兰屿来的何英姐妹，她在她生命很需要时来了，她说就是神给我的，我的祈祷应验了，我在祈祷就应验了，而且不但应验了，她说我回去的时候又很感动，我就把我在那边得到的各式各样的恩惠，我就把它做成了 PowerPoint， 我就邀请一些人在我们的教会里跟一些爱主的人分享这些美好的事。他说我怎么得到，我怎样，他做了一些见证，他怎么得到，如何这样。他说他们中间有一个侍奉的姐妹，这姐妹呢很爱主，想要侍奉主，可是很不快乐，因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请了假，甚至到国外去，跑到一些修会的地方，不是修会或毕竟的地方或什么地方朝圣的地方，想要找他的命定，找不到。他很寻寻觅觅的去，寻寻觅觅的回来，花了很长的时间，很迷失，不知道做什么。他说就在他听他的见证时，神的光来了，他知道他一生的命定是什么。他说我安定了，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神对那些寻觅他的人，他的启示开始很快的，他会亲自把这个印打开，把启示给他。因为天国的奥秘就是要给这一群人的。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热切的爱主，热切的爱主，准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是你先爱了我，是你先爱了我们，你给我们爱的生命，让我们在碰到你的时候，我们成为活死，我们的心是火热了，我们尝到你是何等何等的甘饮，你的爱是真实的，是甜美的，是震撼人心的。我们尝到这一份爱，也曾经向你献上我们的爱，献上我们的心，愿意一生一世的侍奉你，愿意一生一世的活在你的成全、你的命定、你的旨意里。曾几何时，我们起初的爱冷淡了，不是你收走了，而是我们抛弃了起初的爱。主耶稣，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悔改，谢谢你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不愿意丧失起初的爱，求你再一次的借着你的圣灵搅动你在我们心中的爱火，让我们心中的爱淋漓的爱再一次的自燃起来。你将圣灵的火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你圣灵的火要洗净我们的各式各样的不洁不义、罪恶、罪污，以及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不属于你的酵母，宗教性的酵母、法利赛党人的酵母、黑洛德党人的酵母、世界的酵母，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主耶稣， 都愿意弃绝，在你圣神的火中炼净，好使我的心成为洁净的，是单纯的，单单独独为爱你而活，活着因你而活。是的，主耶稣，我们不再因这世界的灵而活一个败坏的生命，我们不因谎言假先知的话而活在一个虚幻里犯罪，我们却要因你永活的话活在你的话里。是的，主耶稣，请你向我们显示你对我们的命定，请你向我们显示你为我们准备的善功，我们愿意付代价在善功中生活，我们愿意活着因你而活，为你而活，活在你的爱中，认识你的爱，也活出你的爱。主耶稣，特别在末后的时期，人的爱情会冷淡，但是你给我们的爱是不会冷的。你的话说，论心神要热切，我们的灵是热切的爱你，持续的在热爱中被你所装备，因为在天国里没有一个冷淡的爱，一个褪了色的爱，那么我们这小小的羊群彼此之间的爱就不褪色不冷淡，就是我们为爱你而活在爱你的生命里，那一个生命力是不褪色的不冷淡的，是世界的光，而且能够温暖世界里的人，让他们看到希望看到盼望而能够归向你。主耶稣，我们是为此而蒙召的，不是把人带到自己的名下或者是一个组织的党派里，而是归于你的名下，属于你。主耶稣，你愿意众人都得救，你用我们吧，让我们真的成为你天国福音的大使，把你天国的喜讯福音的喜讯告诉一切需要的人。你要使得众邦国众义民这一些可怜的人无助的人都有机会信你而归向你，成为国度。主耶稣，不论别人的肤色民族语言生活的习惯是什么，在你的国里是不分党不分派，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语言不分性别，不分年长年幼，主耶稣，只分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就是你特选的种族，是你圣洁的国民，是你的民族，是你从黑暗中召叫进入你光明国度的属于你的人，也是侍奉你的司祭，与你一同做王王家的司祭。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你命定中你旨意中王家的司祭，就是尊你为大，高举你的名，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忠心的侍奉你，在你面前侍奉朝拜你，奉献因耶稣基督而众愿你的属灵的祭品，不但是我们个人，而且是一帮一群圣洁的司祭。愿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你召叫的人都成为这一群圣洁的司祭，王家的司祭，来侍奉你，都成为你的国度。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都成为好种子，就是你天国的子民。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荣耀降在我们中，我们渴慕认识你，你为我们打开一个你祝福的门，就是你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你关上的门我们不想开也没有人能开，所有迫害的门不是你旨意的你关上的就不能开，是你容许的，那是你让我们有得胜 的经验，让我们有得胜的生命，即便在大患难中那是你愿意的。主耶稣，我们也心甘情愿地拥抱你的喜乐，要充满在我们的心。你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荣辱，忍受了十字架，我们就看着你也带着这一份喜乐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是为你的国度而奔跑。主耶稣，现在正是你的国度降下，众人要归向你最好的时期，是最最好的传福音的时刻。主耶稣，传福音的就要认识福音，求你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的天国的福音，是带有得人的福音，是圣洁的福音，是审判罪恶的福音，使得所有的罪恶 就在你天国福音的喜讯里要彰显出来，要被捆绑，要被驱逐于外。主耶稣，你也捆绑在美国的一切罪恶、不洁、不义、黑暗、败坏、偶像崇拜以及巫术的灵，阻挡着这个国家的人民进入你的国度，阻挡着这个国家里很多侍奉你的人，他们的心被迷惑了，他们的心倒退了。求你复兴你的教会，如果这一些大的教会不能被复兴，你就复兴个人，你复兴家庭的教会，你复兴你的众教会。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愿你的国降在我们中，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就在这一次的选举里，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让你的命定，你所拣选的受父者川普总统能够真的按照你的恩宠，在你的护佑下能够担任下一届的美国总统，能够带着这个国家出离黑暗进入光明。你也带着我们每一位都是能够在你的爱中蒙受你的装备，认识你的权柄，与你一同为王，领受你的权柄。主耶稣，那出于权柄的话，王的话，会有执行的力量，会有管理的力量。我奉你的名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这小小羊群，以及一些你所召叫蒙你爱怜你的众教会，这败坏的灵、黑暗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宗教的灵、迷信的灵、偶像的灵、分裂的灵、不相爱的灵、仇恨的灵、不宽恕的灵，我都奉你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家中，在你的众教会里。我这样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赞美主，感谢主。
阿门。
阿门。阿门。感谢主。
好棒好棒。